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属性，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主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是得着更新。求主你的灵就是这样去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当我们要打开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因着你的灵，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因为真理是会使我们得到自由。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教会的小先知书讲坛系列呢，我们已经讲了三卷了，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和尼加书。今天我们就进入新的一卷，就是西番亚书。我盼望大家能够透过读经计划，在小组的查经和讲坛的信息，是对先知书是有更多的认识。西番亚和耶利米先知是同期的，他们的信息都有很相似的地方，让我先作出一个简单的介绍。在第一章一节的这一节的经文呢，就讲出了这卷书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那里就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亚。这里一口气就提了西番亚四代的先祖。虽然他没有用到希西家王这个称号，但是普遍学者都认为是极有可能，就是这里讲的希西家就是那一位在以赛亚先知年代坚心倚靠上帝那一位君王希西家。如果真是这样，西番亚就是一个贵族出身的人，而他这个身份和他写作的风格和他的内容都会是有关系的。我们亦都要明白这卷书的历史背景。西番亚他是几时 宣告上帝的信息的呢？一章一节告诉我们，就是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即是说在大约主前是640至609年。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约西亚王之前那两个的犹大王呢，就是马拿西和亚门。他们是好的君王还是是坏的君王呢？他们是坏的君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了约西亚才为犹大呢是带来短暂的复兴，但是之后呢又是轮到那些行恶的君王。那我们就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西番亚先知到底在当时他是宣讲一个怎样的信息，去预备犹大国是进入约西亚王所带领那个的复兴的呢？西番亚书那个的信息是跟随其他的先知书那个的框架，这个框架我都讲过几次的了，就是如果破坏了跟上帝立约就要怎样？要悔改。如果不悔改就会怎样？就会受审判。但是在审判当中仍然是有复兴的盼望，这个就是先知书那个的框架。但是西番亚书还有一个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 佢所提及嘅耶和华的日子喺所有嘅小先知书中系最多嘅，所以我哋就要明白耶和华的日子究竟系乜嘢意思呢？有学者就话，耶和华嘅日子呢系一个将十二先知书串连起嚟嘅一个嘅主题，而喺西番雅书，单单在第一章二节去到二章三节呢，这个的词语呢已经是出现了十几次了。有些时候呢就用那日或者那日子来做代表。到底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词语呢就用来形容将来是会有一日，或近或远，耶和华是会介入人类的历史去成就他的计划，包括审判的计划，亦都包括拯救的计划，包括以色列，包括犹大，亦都包括外邦。耶利米先知就是这样形容耶和华的日子，在四章的二十三和二十八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作。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天不放光，地亦都要悲哀的日子。可能有人呢个心会喺度谂咧，就系话啊，呢、这个系讲紧耶和华审判以色列人嘅情况啫，同我冇关系噶，系咪真系咁咯？其实新约嘅作者咧，都多次咧系讲到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啊，系一个。这个世界将会被毁灭的一个的日子，而福音书亦都有将主的日子和耶稣再回来是连结起来的。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这些例子，我只是举一个的例子，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至到二十六节，那里就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透过耶稣，主的日子呢不是单单是审判，并且是拯救。如果大家仲记得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咗五旬节圣灵充满嗰个嘅记载。咁路加呢作者路加呢就将呢个五旬节所发生嘅事呢，佢清楚咁样讲呢，就话呢个就係约珥先知预言嗰个实现嘅证明。咁约珥先知究竟讲了什么呢？他说，在那个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给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到了那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今日你和我，因着我们是相信耶稣，因着我们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主的日子。这个就是几咁奇妙的拯救了。西班牙书是有三章，今天我就要讲第一和第二章。在准备的时候，我问我自己，可以怎样令弟兄姊妹是更加明白这卷书那个核心的信息呢？刚才主席带领大家读过的 由一章嘅十四、十五節開始，好似係見到好多嘅災難，好多嘅毀滅，好似係見到一個好嚴厲嘅上帝，係要懲罰佢哋佢嘅百姓。嗱，我哋相信上帝嘅説話咧，係昨日、今日、永遠都唔會改變，而先知嘅信息咧，今日仍然係好適切咁樣係向我哋講説話。我相信明白上帝嘅屬性咧，就係我哋信仰嘅基礎，亦都係我哋信心嗰個嘅催化劑。咩意思呢？即是说如果我们越明白我们信那个上帝他是怎样的，他的属性是怎样的，这样我们对他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的了。那究竟西班牙先知所宣讲的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我相信是一个公义和慈爱并存的上帝，并且是一个在愤怒当中仍然有爱那个的上帝。要明白西番亚书第一和第二章呢，就要起码明白三样东西。我已经将这三样东西在讲道大纲那里是为大家写了出来。要明白西番亚书，就要明白第一是什么令到上帝会愤怒的呢？第二，愤怒是带来怎样的审判呢？第三，上帝又怎样因着爱的缘故去呼唤他的子民去避过审判呢？先问大家一个的问题，愤怒和爱是不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呢？同时并存的呢？是不是都是没什么反应、我在周六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见到很多弟兄姊妹是岌头的、是可以的。人发怒的时候呢，他又会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心境的。我亦都曾經講過咧，怒氣咧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帶住憎恨、帶住苦毒嘅怒氣，叫佢做不義之怒。第二種咧就係因為人嗰種嘅驕傲、嗰種嘅自大而產生嘅怒氣，叫佢做自義之怒。而第三種咧就叫佢做义怒。我相信当你见到义怒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很可能会想起耶稣洁净圣殿那个的情景，他怎样捣乱了东西，然后赶那些做买卖的人出去。耶稣是在这里发着义怒。那什么是叫做义怒呢？马丁路德呢，他说得很好，他说义怒咧系因为爱而起嘅愤怒，佢恨恶嘅系罪，唔系恨恶人。人系唔会系希望其他人咧系遭遇不幸嘅，所以义怒对人系友善嘅。嗱，呢种嘅愤怒系有爱喺里边。我相信在座做父母嘅，你都曾经经历过因着你的儿女犯的错是激到你很生气，但是你仍然会在愤怒当中是用爱去管教你的仔女。上帝对他儿女的爱亦都是一样，只不过他爱我们是比我们爱我们的仔女是更加深。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西番亚书记载的上帝愤怒的爱。是什么引致上帝的愤怒呢？经文给我们有三个的原因。第一是三心两意的敬拜。第二是停滞的灵。第三是自大的心。现在就让我们逐一看一看。全部都可以在经文里面是找出来的。 西番亞書的一章四節，我們一起讀出。我必伸手攻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從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並基馬林的名和祭司。基馬林就是講緊拜偶像那些的祭司。拜偶像在當時是非常之普遍，連猶大國的祭司都是拜偶像，那上帝怎會不憤怒呢？所以他在第四至第六節他就說，他要剪除拜偶像離棄上帝的百姓。或者有人即時就會想，我沒有拜偶像的，我每個星期我都回來教會崇拜的。我想請大家留意跟住落嚟嗰一節嘅經文，第五節，一章第五節，嗰度就講到，與那些在房頂上敬拜天上萬象的，並那些敬拜耶和華指著他起誓，嗱呢啲人咧係敬拜耶和華指著他起誓嘅，但係跟住嗰句咧，又指著馬勒堪起誓的，馬勒堪就是外邦的神。所以經文告訴我們，這些人就是那一種三心兩意的人，表面好像敬拜上帝，但是實質上他亦都同時去敬拜外邦人的神。上帝怎麼會不生氣？弟兄姊妹，今天你會不會回來教會崇拜，但是你的心却不是追求上帝，而是追求这个的世界。使徒约翰他提醒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讲得很清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西番亚先知他在几千年前已经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三心两意的人。耶稣又怎么说呢？我相信大家很熟悉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就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你的心还是爱这个的世界，如果你的心看重的是金钱、是地位、是名誉等等，这样耶稣告诉你，你不能够侍奉主，因为你的心不是单单的是去敬拜侍奉他。第二件令到上帝愤怒的事呢，就是一个停滞的灵。西班牙书的一章十二节，和合本的修订版呢就是这样翻译，他说，那时我必用灯，这个我呢就是耶和华，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惩罚那些沉湎在酒渣上的人，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如果你明白酿酒那个的过程呢，你就会更加明白这一节的经文。 因为在酿酒的过程，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会一定会有一些酒渣是沉淀在底部，但是上面那些酒却是很清的。咁呢酿酒嘅人呢就需要将嗰啲酒渣呢係分隔出嚟，然之后就再搅动佢，再让佢发酵。如果酿酒嘅人任由嗰啲酒渣凝结而唔搅动佢，就唔能够制出一瓶好質素嘅酒出嚟。用酒渣去比喻嗰啲灵性停滞不前嘅信徒呢，真是非常之贴切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信了主很多很多年的人，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是没有长进，他们的灵性是停滞不前的，他们是踢都不动的。可能他们的心就在想，唉，你不要搞我了，你等我舒舒服服咁样，一个星期我咪嚟唱下诗歌，听下道，你唔好搞我啦。上帝系唔降福、唔降祸嗰一位上帝。我想问下你，你信嘅上帝系唔系一个唔降福、唔降祸嘅上帝咧？我哋睇跟住嗰节啦，一章嘅十三节嗰度点讲？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粮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个他们呢，就是上一节耶和华他要惩罚那些好像酒渣沉淀了、停滞了那些的人。上帝不是不降福不降祸的，上帝是讲得很清楚，这一些的人，那些灵性是停滞了的人，他们建造房屋没得住的，他们栽种葡萄园却是喝不到所出的酒。上帝是会按住他的公义去审判这一些的人。弟兄姊妹，今日无论你是一个的雇员，或者你自己是老板，或者你是家庭主妇，或者你是退了休，又甚至或者你正在在教会全时间在这里侍奉着，我想告诉你，每一个都需要成长，每一个的灵性都要被上帝去搅动，停滞的灵只会惹来上帝的愤怒。第三，惹上帝的怒气呢，是一个自大的心。在西班牙书的二章第十和第十五节那里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个是先知向摩押亚门和尼尼微城宣告他们的惩罚。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上帝要惩罚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夸自大。其实对今日的我们也都同样是有很好的提醒。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高人一等，是唯有我，是我先至掂的，再没有人好像我那么醒的了，这一种这样的自大的心态就会惹神是愤怒。上帝在这个世界是秉行公义的，他对于那些只是顾住自己而不顾他人的人是会施行惩罚的。弟兄姊妹，请问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上帝有些什么的议题是要藉着你是去彰显他的公义呢？ 如果你翻开今期的时代论坛，你会见到很多东西。你会见到非洲三个的国家，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马拉维，在刚刚在三月上个月就被一个超级台风吹袭，不单止死了是700多人，还有大约300万人是受紧风灾。请问你又有没有关心呢？也门那个的内战早几年，其实现在已经是带来了一些人道的危机，影响的不单止说是死了有万几个平民，影响的是有超过600000的平民。你又有没有关注到呢？不要讲那么远，回到香港，同性婚姻、同性伴侣这个民事结合的官司，你有没有关心到呢？现在很多人在谈的逃犯的引渡条例的修订可能影响很大，你又有没有关注到呢？当然每一个人关注的议题都是有不同，亦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关注所有的议题，但是如果你按住上帝给你的恩赐，为弱势的社群去发声，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不是只顾自己那个的安逸，如果是这样，你就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愤怒是带来审判，而西番亚先知就描绘了对犹大国三幅审判那个的图像。第一幅的图像是一个彻底毁灭的图像，西番亚书的一章二和三节，那里上帝就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一幅很严厉的彻底毁灭的图像。第二幅的图像呢，就是一幅献祭的图像，但是我叫它做非一般的献祭。为什么是非一般的献祭呢？因为通常献祭都是人将祭物是献给上帝的嘛。在这里西番亚先知呢，他所讲的呢，就是上帝自己主持这个的献祭。并且祭物是什么呢？祭物就是犹大国的子民。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非一般的献祭？一章的第七和第八节那里这么说，不如我们一起读出吧。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我们会通常就会以为呢，在献祭的时候，犹大的皇室、宗教领袖在那个献祭当中是上宾来的，是宾客来的。但是原来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先至是祭物，还有所有跟随外邦的神、跟随外邦的习俗那些的犹大子民都是祭物。这个真是对犹大国一个的莫大的讽刺和警告。第三幅的图像是一个灾难性战争的图像。 嗱，刚才主席带我哋读啊一章十四十五吓，一开始嘅时候，耶和华嘅日子咧吓，先知系用咗好多嘅词语去形容嘅，形容为咧愤怒、急难、困苦、荒废、凄凉、黑暗等等。耶和华嘅日子就系咁可怕噶啦。嗱，跟住喺十七同埋十八节嗰度咧。先知就咁讲，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他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三幅嘅图像，彻底嘅毁灭，非一般嘅献祭，灾难性的战争，让我们见到耶和华的日子在审判当中就是一场大的灾难，一场大的毁灭。如果这个就是最终的结局的时候，这样实在是太可怕了。但是感谢主，祂为我们开了一条的拯救的出路，而这个拯救的盼望就记载了在第二章的第一至到第三节，刚才主席也都是带领我们是读过的了。第一、第二节那里就说，趁命令没有发出，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应当聚集前来，聚集前来做什么呢？跟住嗰一节就系一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经文，我哋一齐再读多一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先知呼吁那些的犹大人，你们要聚集起来，聚集起来就是要寻求耶和华，就是要寻求公义和谦卑。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是可以隐藏起来，你是可以避得过。嗱，呢度讲嘅谦卑咧，唔系讲紧品格嘅谦卑，而系讲紧信仰吓。因为佢系讲遵守耶和华典章嘅谦卑，而呢度讲嘅寻求咧，系一个命令式嚟嘅。上帝命令人系要寻求佢，要寻求公义，要寻求谦卑。我叫呢个做上帝对人嗰个爱嘅呼唤，上帝喺愤怒当中仍然有爱，佢就系咁样呼唤人去寻求佢，让人系可以躲避上帝毁灭全地嗰个嘅日子，逃过呢个嘅大灾难。嗱，当我哋将西番雅先知嘅信息啦，同我頭先一開始嘅時候講嗰個歷史背景咧，加埋嚟睇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感到好激勵。點解我哋會感到好激勵咧？因為當約西亞王按住先知嘅信息，向猶大嘅國民發出呢個愛嘅呼喚嘅時候，真係能夠為猶大國係帶嚟復興。弟兄姊妹，我想講乜嘢咧？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按住上帝那个的呼召，我们去寻求上帝，寻求公义，寻求谦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着复兴，人的生命都能够得着复兴。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现在信仰的生命是怎样？是不是好像酒渣那样凝结了、停滞了？ 你又有没有一些的罪仍然是在你生命里面是得罪神的呢？又或者你会不会好像培灵会柱牧师所说跌了落去一个的循环里面，这个是什么的循环呢？柱牧师说因为有人呢就知道上帝是慈爱的嘛，他是会赦免人的罪的嘛，咁所以我犯罪唔紧要，犯罪跟住咪求赦免咯，求赦免咗之后咪继续犯罪咯，继续犯罪咪又继续求赦免咯，咁就于是就跌落咗去呢一个嘅循环里边，系走唔出嚟。让我哋真诚嘅，我哋面对我哋自己，检讨我哋嘅生命，睇下。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三心两意，我们有没有一个停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个骄傲自大的心，以致我们是惹来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所有先知书的核心信息都是话俾我哋听，我哋需要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嗰个嘅心，而爱我哋嘅上帝已经系为人预备咗呢个好奇妙嘅救赎，透过佢嘅儿子耶稣嘅代罪受死复活，让人系能够得着拯救。请问你系咪真正相信呢？这个嘅信。不是单单是头脑上的信，这个的信也都包括了我们是要将我们的生命是完全交托给耶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上帝向人发出这个爱的呼唤，叫人去寻求他，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同时亦都是呼唤紧人，是去将生命是完全的去交托。请问你明不明白上帝对你的要求呢？无论是你今日睇的西番亚书二章三节，刚才我讲是一节非常之重要的经文，又或者是上个星期你睇尼加书六章八节，其实上帝的要求都是一样，他希望我们能够寻求他，寻求公义，寻求谦卑。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这么清晰，你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么清晰，你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你叫我们一心一意的去寻求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就让我们靠着主你的大能大力，靠着主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越来越似主耶稣那个的样式。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